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1月28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欧盟与拜登合作起草全球规则，限科技巨头权力。德国总理批评中国疫情处理不透明。拜登54小纾困案，民主党说共和党支不支持都会过。州长回应白宫关于佛州疫苗数量的讲法是没有诚意。拜登禁止驱逐非法移民100日，联邦法官叫停。美国东岸发生大范围断网事故。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星期二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的演讲中，呼吁拜登政府帮助起草联合规则书，联手对抗数码世界的黑暗面，并且指出这些科技巨头是间接导致1月6号发生国会闯入事件的幕后黑手之一。他说网络平台的商业模式能够产生影响，而且不单止影响到自由和公平竞争，还影响到我们的民主、安全和信息质量。那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遏止大型数码公司的这种巨大力量。他表示我们可以共同创建一个在全球范围内有效的数码经济规则，该规则将会包括数据保护、私隐规则和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这个月较早时候，推特、面书等科技巨头单方面决定封锁或者取消前总统川普的个人账号，引发全球政治精英的谴责。欧盟以及德国、法国、澳洲和墨西哥等国政要纷纷发声，表示这些公司对全球的政治自由构成威胁，需要对他们进行更严格的监管。冯德莱恩亦都指出，这个是前所未有的举措，凸显科技巨头掌控监管言论的巨大权力。这种严重干涉言论自由的行为需要有法律的约束。德国总理默克尔26号出席达沃斯议程视频对话，并且在发表讲话的时候批评中国早期的疫情处理不透明，没有跟国际社会分享足够的信息。他说我们必须坦诚，譬如中国就这个病毒起源的问题所公布的信息，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的信息政策。默克尔强调清晰公开的交流是国际伙伴国家合作的关键。针对欧盟上个月和中共签署的投资协定，默克尔说将会带来新的质量。默克尔同时反对美中对峙中的结盟行动。他表示好想要避免集团建设，他不认为这会为很多社会带来公正。默克尔还表示各国领导人应该向前看，纠正世界卫生组织的不足，加强世界卫生组织。他说美国总统拜登令美国重新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决定是个好好的消息。美国联邦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星期二表示，如果有必要，参议院民主党人将会在没有共和党人的支持下强行通过总统拜登的1兆9000亿美元纾困方案。自从中共病毒疾病疫情肆虐，美国有超过42万人感染死亡，另外有数以百万计的民众失业。拜登将应对疫情当作是上任第一个星期的施政重心。舒默说这项法案必须通过，最好是有共和党同僚的支持，但是必要时我们亦都将会在没有他们的支持下通过法案。不过参议院共和党人不认为此举适当。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波特曼向记者表示，在这一任政府刚刚上台的这个阶段，我觉得这个不只是一个大错误。考虑到中共病毒纾困案的内容，我觉得这也是不负责任的做法。 我们愿意同他们合作，即使拜登已经呼吁两党团结支持他的计划，但是共和党人对纾困案规模颇有微言。两党联邦参议员亦都说过，他们希望纾困案的目标更明确。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桑德蒂斯星期二回应白宫的说法，说佛罗里达州只是发放了半数疫苗。他说白宫这样说是没有诚意的表现。州长说州政府坚持确保接种了第一剂并且正在等待第二剂的老人所需要的剂量。但是如果白宫不建议我们这样做，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好建议。桑德蒂斯说中共病毒引发的疾病疫苗的供应一直停滞不前，该州还需要更多疫苗满足居民不断增长的需求。华盛顿的官员向佛罗里达州表示，这次将会看到供应开始增加，但是实际并未发生。上星期州长表示该州不需要飞麻中心来分发疫苗，并且表示已经建立了基础设施，包括医院、药房和一些主要的直通测试站。白宫新闻秘书占普萨基星期一反驳桑德蒂斯的说法，说佛罗里达州只是接种了大约一半的疫苗。星期二，美国联邦法官德鲁替普顿因应德萨斯州要求发出临时限制令，叫停执行拜登政府禁止驱逐非法移民100日的命令。德萨斯州总检察长肯帕克斯顿上星期五在联邦法院起诉拜登政府，认为他暂停驱逐某些非法移民的禁令是非法的，要求撤销。替普顿说拜登政府没有为驱逐出境暂停100日提供任何具体合理的理由。替普顿的命令是对拜登政府移民政策的早期打击。拜登还计划被非法居住在美国的1100万移民合法化，今次是德萨斯州共和党人的一项胜利。帕克斯顿星期二说拜登政府的这个移民措施违反了国土安全部和德萨斯州签署的一项协议。根据协议规定，如果国土安全部需要修改移民法规，必须事先和德萨斯州进行磋商，并且要在改变法规的6个月前向德萨斯州发出通知。他形容这是煽动性的左翼叛乱，他的团队和他停止了叛乱。星期二，美国东海岸几千名互联网用户面临互联网中断问题，包括 Verizon 通讯公司在内的供应商突然中断网络，间接导致谷歌、亚马逊、Zoom、Slack 等科技公司的服务亦都受到影响。有数据显示，有线电视营运商康卡斯特、儿童在线游戏平台和商业通讯服务独角兽亦都出现中断报告。总体问题集中在东海岸。据用户评论显示，断网范围非常广泛。网络供应商 Verizon 较早前提醒用户，该公司位于纽约市布鲁克林的一条光纤被切断，但是就没有提供估计修复时间。与此同时，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正在审查有关今次事故的报道。亚马逊的云端计算部门表示，他们正在调查同一间互联网提供商的连接问题，咁对 AWS 服务同埋好多依赖该公司的在线服务造成干扰。不过亚马逊已经在网站上宣布，同佢服务相关的连接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谷歌发言人表示，他们已经了解有关断网、无法浏览网站的报道，但是就冇发现他们的服务问题。Charles Schwab 发言人话，上周遇到一间银行余额无法准确显示的问题，后来已经解决，交易功能没有受到影响。
以下是一节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英国建平台帮助其他国家识别中共病毒变体。 Comcast 对超额用网客户收附加费恐受惩罚。美众议员话，承包商礼拜二晚前停止边境墙施工。澳专家话 ，Google 重利轻自由威胁澳洲，令人心寒。防御中共威胁，台湾需要加拿大嘅支持。英国会议员话，必须同群体灭绝政权停止贸易。下面系详尽嘅新闻报道。 英国政府星期二表示，英国将建立一个新变种病毒评估平台，向不具备资源的国家提供基因体学专业知识，以识别中共病毒的新变种。英国卫生大臣马特·汉考克在推特上说，我很高兴宣布我们的新变种病毒评估平台，利用英国庞大的基因体学检测功能，帮助世界各国识别新的变种。我们必须保护人民，并在新变种病毒出现的地方检测它们。由英格兰公共卫生局领导的新变种评估平台，将向需要这一类专业知识的其他国家提供英国分析新病毒株的能力。英国卫生与社会保健部表示，在提交给全球数据库的所有中共病毒的基因体定序中，英国就执行了一半以上。正是这种能力令到英格兰公共卫生局的科学家能够在英格兰东南部发现中共病毒的新变体。而汉考克星期一曾经警告，新变体的传播速度比原病毒快 30% 到 70%。在过去一年里面，由于中共病毒疫情肆虐，新泽西州政府下达的封锁令和限制令令到学校关闭，企业关闭，每个人都比平时更多地使用他们的移动设备。由于远程学习和更多的工作会议，公众使用的网络流量普遍比平时更多。据报道，电信公司 Comcast 计划逐步限制家庭用户的互联网流量。凡是每个月上网流量超过 1.2TB 的家庭网络用户必须额外付费。这个新规定已经对美国很多地区的有限流量计划用户生效。按照新规定，当有限计划用户使用的流量接近 1.2TB 的时候，他们会收到通知，每多使用50GB将被收取$10的费用，每个月最高收取的超额费用是$100。当然，客户亦可以额外支付$30来购买无限流量。目前大约有 5% 的 Comcast 客户对网络的使用会超过流量额度上限，他们将被 Comcast 收取额外费用。但是新泽西州府可能会对 Comcast 的这个做法进行惩罚，认为这个会在疫情期间给居民家庭增加额外的负担，特别是对于有失业人员的家庭来讲。根据一名所在选区位于边境沿线的民主党国会议员讲，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所有在美墨边境的隔离墙施工已经全部在礼拜二午夜前停止。民主党众议员亨利·菲利亚尔在声明中说，我已经收到通知，根据拜登总统的行政命令，所有边境保护局承包商现在已经接到该部门采购部的正式通知，暂停边境保护局自我执行项目的施工活动。虽然美国海关边境保护局不能够代表国防部或美国陆军工程兵部队发声，但预计国防部和工程兵部队正在对他监督的边境保护局资助边境墙的项目采取平衡行动。之前，川普政府曾经获得几十亿美金的资金来建造这一栋墙。在过去四年里面，在围绕法律和国会之争的风风雨雨中，已经沿着边境修建了大约450英里的隔离墙。在拜登行政命令发布之后，有川普前政府官员表示，边境墙对于减少非法移民数量是必要的。澳洲研究所责任技术中心主管刘易斯近日表示， Google 威胁在澳洲禁用 Google 搜索功能，令所有关心民主的人感到不寒而栗。这个科技巨头已经将澳洲政府逼到墙角了。现在澳洲政府除了继续坚定地推进监管政策之外，别无选择。澳洲参议院目前正在审议新闻媒体议价法草案，要求社媒为展示新闻内容向新闻媒体付费，并已经在上个礼拜就此举行了听证会。 Google 澳洲公司负责人在听证会上公开威胁说，如果澳洲出台这样的法律， Google 搜索引擎就停止在澳洲提供搜索功能。刘易斯在卫报发表评论文章说， Google 和 Facebook 今日的威胁真正表明的是，虽然他们口口声声说要自由， 但他们最终还是将自己的商业利益放在了他运营所在国家的民主进程之上。被誉为互联网之父的 Google 副总裁瑟夫曾经指责澳洲政府研议的新闻媒体议价法是对互联网自由和开放的根本挑战。但刘易斯指责 Google 并没有真的担心自由与开放，而是澳洲正在推进的新闻内容付费法将成为一个国际先例，鼓励其他国家亦都效仿。1月25号开放加拿大网站刊登 Susan Cora 的文章，为什么台湾需要加拿大支持？任何对民主的威胁都是对全部民主的威胁。该文阐述为防御中共威胁，台湾需要加拿大的支持。文章表示，中国共产党通过严厉的国家安全法有效地粉碎了香港的自由，并成功地将它的影响范围扩展到台湾。这个地区政治自由的长久性将面临巨大挫折。文章说，加拿大和其他民主国家需要警惕台湾面临的危险。事实上，台湾将成为中共扩张主义野心的牺牲品。如果中共成功地控制台湾，不单止标志着台湾2400万人自由的终结，而且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民主亦面临打击。作者认为，加拿大应该主动成立民主国家联盟以支持台湾。台湾是一个自治的岛屿，有自由选举产生的民主政府，亦是加拿大的重要贸易伙伴。英国国会议员、亚洲问题影子部长史提芬·金诺克在近日的智库论坛上表示，中国人权问题超越政治界限，英国应该同泛有群体灭绝的政权划清界限，不允许贸易往来。他提出追责中共的建议，即构建独立的供应链和国家间联盟。金诺克首先表示，中共人权问题不是左右的问题，而是是非的问题，超越了通常的政治界限。他说，大西洋两岸民主国家的议会和政治合作，特别是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民主国家合作，表明人权问题和我们的基本自由民主价值观已经超越日常的不相上下的党派之争。他认为必须诚实对待这样一个事实，即在过去的10年左右的时间里面，英国一直以一种幼稚和自满的态度对待中共。历届保守派政府一直奉行所谓的黄金时代战略，以加强和中国的贸易与经济互动。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真正的改变。
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的焦点新闻，我是王正仪。今日的主要内容有：布林肯被确认为美国国务卿，对华政策受到关注；商务部长提名人表示将用全部工具对抗中共干扰；45名共和党人反对弹劾川普；国会参议院星期二以78票对22票的表决结果确认安东尼·布林肯为美国下一任国务卿。布林肯表示，他的工作重点是建立外交使团并振兴核心联盟。现年58岁的布林肯曾经在克林顿政府和奥巴马政府任职。当拜登在2009年担任副总统时，布林肯亦担任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一职，之后又升任奥巴马总统的国家安全副顾问。奥巴马后来提名布林肯担任约翰·克里的副国务卿。在2020年拜登决定参选美国总统时，布林肯从自己创办的地缘政治和政策咨询公司离职，加入拜登竞选团队任高级外交政策顾问。20年来，布林肯和拜登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意味着他有可能成为一个对拜登决定产生较大影响的国务卿。布林肯认为外交需要威慑力作为补充。2003年时任参议员的拜登正是在布林肯的辅助之下对伊拉克战争投下赞成票，但是后来拜登认为投票发动战争是错误的。布林肯还支持在利比亚的军事行动，并敦促美国在叙利亚采取更具侵略性行动，无论是应对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疫情、贸易、 核扩散抑或是中国问题。布林肯的外交政策持更加多边主义态度。拜登上台后已经承诺重新加入伊朗核协议，和古巴建立关系，并推动和俄罗斯达成新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此外，布林肯还支持川普政府达成的阿伯拉罕协议，就是令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关系正常化的多项国际协议。布林肯在上星期参议院委员会确认听证会上表示，川普总统对中共采取强硬立场是正确的。他同时对前国务卿蓬佩奥认定中共对维吾尔穆斯林进行了种族灭绝表示认同。他还表示，相信中共在疫情问题上误导了世界。不过布林肯表态，他只是认同川普对华政策的基本原则，并不认同川普所采取的具体行动。布林肯强调，有别于川普政府，他将会更加着重于与其他民主国家合作，联合向北京施压。拜登提名的商务部部长人选吉娜·雷蒙多星期二出席国会参议院商务委员会的听证会。雷蒙多是罗德岛州现任州长，被认为是一位温和派民主党，他过去亦是一位风险投资家。雷蒙多在听证会上说，我将使用我所掌握的全部工具箱，最大限度地保护美国人和网络免受中共的干预或任何形式的后门影响。雷蒙多还承诺将采取积极的行动来应对来自中共的贸易违规行为。他说，中共的行动是反竞争的，而他将使用所有可用的工具来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雷蒙多话俾委员会知，商务部必须采取积极的贸易执法行动，以打击来自中国和其他国家削弱美国制造业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国会在去年12月批准了19亿美元的资金，用于更换美国网络中的中兴和华为设备。前总统川普的商务部一直对中国企业采取强硬路线，已经有几十家中国公司被列入了商务部以及国防黑名单，包括华为公司、中芯国际以及无人机制造商大疆科技等。当被问及拜登政府是否将华为保留在黑名单上时，雷蒙多表示，如果自己的提名得到确认，他将审查政策，和国会协商，和产业界协商，和我们的盟友协商，并怎样才是对美国国家和经济安全最有利的做法作出评估。如果获得确认，雷蒙多将接受川普政府禁止中国 TikTok 或微信等 App 软件的案件。之前三位美国法官阻止了川普政府针对这两款应用软件发布的一项禁令，目前这两个案件还在美国巡回法院等待进一步审理。美国之音报道说，有经济学家预计，拜登政府不会马上摆出与北京的对抗姿态，因为现政府将重点摆放在应对病毒和恢复经济上。雷蒙多在竞选政治职位前，是贝恩资本支持的投资公司乡村风险投资公司的创始员工，并同他人共同创立风险投资公司 Pointative Capital。 国会参议院星期二投票通过对前总统川普的第二次弹劾审讯，而共和党参议员兰德·保罗在当日下午提出的弹劾前总统违反宪法议程动议，要求弹劾审判符合宪法性进行投票。因为现在川普已经卸任，但是随后多数党领袖民主党人查克·麦舒要求投票搁置保罗的动议，最终全院以55票对45票获得通过。不过显示有45名共和党参议员支持驳回对前总统川普的第二次弹劾，而此举亦讲明民主党没办法从共和党内获得至少17张支持票。参议院不是那么可能在2月的弹劾案中以超过三分之二67张的多数票给川普定罪。星期二较早，参议员保罗表示，当日的投票将显示弹劾川普基本上是在度浪费时间，因为现在川普已经卸任。虽然一些共和党参议员表示他们正在等待在审判期间听取辩词，但是越来越多的参议员说，他们认为2月开始的弹劾审讯不符合宪法，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默书星期二话，我的一些共和党同事捉住了一个边缘的法律理论，认为参议院没有宪法权进行审判，因为川普已经不再任职。他认为这个论点违背了先例、历史惯例和基本常识，预计弹劾审判将如期进行。参议员星期二已经宣誓，在审讯弹劾案期间担任陪审团，实际审讯将在2月的8号开始。参议院最资深的民主党参议员临时议长帕特里克·莱希将主持审讯。不过80岁的莱希星期二因身体不适已经被送往医院。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近日美国、日本、英国的指数供应商相继宣布继续从各自关键指数当中剔除多间中资企业。美国指数编制公司 MSCI 名城1月25号发表声明表示，从1月27号收盘起，将五间大陆企业从 MSCI 名城全球市场指数以及相关非市值加权指数当中剔除。这五间企业分别是中广核电力、中国化学、中国核工业集团、中国船舶重工以及浪潮国际。日本经济新闻社1月26号宣布，将七间大陆企业从2017年发布的跨市场指数亚洲300可投资指数当中剔除。这七间企业分别是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海洋石油、中国移动、中国铁建、中国中车以及中国交建。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旗下的富时罗素1月26号宣布，正在考虑是否再将另外五间大陆企业从关键股票指数当中剔除。这五间企业分别是中广核电力、中国核电、中国重工、浪潮国际和中化国际。川普政府曾经在2020年11月颁布第13959号行政令，宣布从今年1月11号开始，禁止美国企业和个人投资35间具有中共军队背景的企业。路透社引述一名政府官员的消息表示，第13959号行政令是保护美国投资者不要为中共军事现代化提供资金的关键工具。随后12月4号富时罗素宣布，从12月21号开始，从包括富时全球股票指数系列在内的相关产品当中删除8间中资企业，分别是海康威视、中国铁建、中国航天卫星、中国交建、中国核建、中国中车、中科曙光以及中国化工。此外，纽约证券交易所、标普道琼斯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等其他全球指数供应商亦都已经从它的基准指数当中剔除了一些中资企业。澳洲知名社会学家、悉尼大学副教授巴博斯表示，在大选当中力撑拜登的科技巨头希望拜登政府支持他抵制监管，而澳洲政府已经开始出手加强监管，这样可能会导致澳洲和美国在这个问题上面发生对峙。巴博斯在最新发布的报告当中说，这些科技巨头在美国2020年大选当中为拜登出力不少，现在他们在民主党里面被认为是右翼或者至少是不太偏左的势力。今个月初，社交媒体巨头曾经联手封禁了川普的社交媒体账号，在这些社交媒体巨头的平台上面遭到言论审查的美国保守派后来转战 Parler 平台发声，但 Parler 马上遭到苹果、 Google 和亚马逊的联手封杀。对此，澳洲知名社会学家巴博斯表示，无论哪个执政，美国政府都倾向于支持美国大型企业在海外的发展，但大科技公司的影响力在拜登担任总统期间只会上升。自从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以来，很多曾经在大科技公司当中任职的高级主管纷纷进入他的团队。 巴博斯在接受英文大纪元采访的时候表示，说那些帮助拜登上台的人将会索取回报，而这些回报当中将会包括向澳洲政府施压，让他不要再针对大科技公司。澳洲政府正计划推出全球首个新闻媒体议价法，要求 Google 和 Facebook 等社交媒体巨头向新闻出版商支付展示新闻内容的费用。巴博斯认为，随着澳洲政府越来越多地在本地市场上面监管 Google 和 Facebook， 这样将会成为2021年美国和澳洲两个盟国之间的外交热点。抵制澳洲新闻媒体议价法的 Google 曾经公开威胁要退出澳洲市场。澳洲独立参议员帕特里克谴责说，他们的这种做法直接在这里仿效中共。帕特里克批评现在的美国政府是在这里为 Google、Facebook 这一类科技私人公司代言。如果美国政府不能够公开他们在这里做什么，这样就会被视为不当行为。1月26号，上海疫情持续，当局已经将黄浦区两个中风险小区的居民全部拉走隔离。知情网友披露，在上海浦东新区合庆镇，当局开始兴建一大片方舱隔离点。网友分析说，可能当局已经知道了疫情的严重性，会有更多的人需要隔离，但官媒还未对此有任何报道。据官媒报道，当局说上海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城市，有个别零星病例发生是很正常，不必恐慌，更加不能传谣信谣。但知情网友披露，当局已经将被升级为中风险地区的黄浦区、桂西小区和超通小区所有的居民全部拉走集中隔离，但官媒对此没有任何报道。根据网友发布的影片显示，新建的方舱隔离点在上海浦东新区合庆镇，这里紧靠住长江，据悉在陆地海岸城附近，从施工的规模看，占地有数百亩，可能要起几千个隔离方舱。目前施工已经开始，很多大型的挖土机在这里平整土地，有很多已经组装好的隔离房间已经运到了施工现场。网友分析说，对于目前上海突发的严重疫情，上海原本储备的隔离设施已经不够用，因此才匆忙赶建方舱隔离点。
习近平喊话合作，白公子审查刚刚开始。麦康奈尔呼吁准备推进参院两党权力共享协议。美国最高法院终止针对川普的反腐败诉讼，拜登收到破纪录的 1.45 亿德文尼。马云效应，富豪俱乐部泰山会解散，下面是详细内容。25号白宫发言人沙奇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有关中国问题时说，我们正与中国展开激烈的竞争，中共从事的行为伤害了美国工人，削弱了我们的技术优势，威胁了我们的同盟关系和我们的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我们在过去几年看到的是，中共在国内越来越权威，在国外越来越强势。北京现在正以重大方式挑战我们的安全、繁荣和价值观，这个要求美国采取新方法。26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回应白宫发言人有关中国的评论时说，前川普政府在对华政策上犯下了方向性错误，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甚至是威胁，中方希望美国新一届政策能够吸取教训，采取积极和建设性的对华政策，与中方相向而行。在沙奇发表评论的几个小时前，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除了呼吁国际合作之外，还不点名批评川普总统针对中共采取的政策。他说，在国际上搞小圈子、新冷战、排斥、威胁、恐吓他人，动不动就搞脱欧、断供、制裁， 人为造成相绝隔离甚至隔绝，只能将世界推向分裂甚至对抗。习近平仲特别提及，科技成果不应该成为限制压制其他国家发展的手段，并反对利用疫情搞去全球化，同时呼吁世界各国领导人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并强化 G20 国集团在全球经济治理上的作用。习近平的讲话被认为是公开向拜登政府高调喊话，显得咄咄逼人。当日白宫新闻的另一位发言人普隆基回应话，拜登政府正在对一系列涉及中共投资的监管行动以及系列关系进行审查，他们才刚刚开始。拜登致力于确保中国公司不能够盗用和滥用美国数据，但他没有提供细节，亦没有讲明拜登是否会继续川普政府对华为及 TikTok 等中国公司的政策。在拜登就职当日，三间中国电信公司要求纽约证券交易所重新考虑川普政府对其作出的决定。沙奇说，我们需要和我们的盟国及与两党人进行磋商，允许跨部门审查走完他的流程，以审议和评估我们应该怎样推进我们的关系。然而拜登就职两日内就从国务院网站撤下中共威胁与 5G 等政策议程。不过拜登对纽约时报宣称，他不会立即撤回川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和关税。至于接下来拜登对华政策的走向，外界拭目以待。美国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25号宣布，在获得参议院两名民主党人保证不会取消立法冗长辩论条款后，他准备推进与民主党达成权力共享协议。麦康奈尔在声明中表示，他们同意拜登总统同我保护参议院的观点，有了这次胜利，我们就可以在2001年的先例基础上推进55开的权力分享协议。这两名民主党参议员分别是西弗吉尼亚州的乔曼钦和亚利桑那州的吉尔斯滕西内马。冗长议事是在议会中个人延长辩论或是阻挡议题的权利，通常可以拖延法案表决事件，瘫痪议事程序。经过大选，参院两党目前是50-50票平局，若果要避免冗长议事，将需要拉拢对方至少10票才能够通过法案。民主党领袖舒默此前准备再次调降冗长事宜规则，将推进法案的门槛数降低到简单多数，即51票。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就要求民主党同意保留现有的冗长议事60票门槛数，否则拒绝达成权力分享协议。麦康奈尔和舒默上周会面，已开始敲定组织议院的细节。据报道，麦康奈尔和舒默说，保留立法冗长辩论条款应纳入参议院权力共享协议的一部分。当日舒默在 MSNBC 采访中表示，民主党人不会被麦康奈尔支配他们如何处理参议院事务，他指责麦康奈尔试图封锁一切。参议院此前只出现过三次两党势均力敌的情况，分别是1881年、1953年和2001年。根据2001年达成的协议，上一次参议院两党拥有同等数量的席位时，委员会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的预算相等，双方领导人都有能力从陷入僵局的委员会中推进立法。但民主党将担任主席一职，舒默将制定会场议程。美国最高法院25号终止了针对川普的反腐败诉讼，理由是川普总统已经卸任，起诉案不再成立。在这些针对川普的诉讼中，原告指责川普违反一项被称为薪酬条款的宪法条款。根据规定，总统未经国会批准，不能够接受外国和州政府的礼物或钱款。在川普总统任职期间，非营利性监督组织 华盛顿市民责任和道德规范，一家酒店老板和一间餐馆集团对川普提起一项诉讼，理由是川普在任时同时拥有商业帝国，一些讨好川普的客户选择去川普的酒店消费而不去光顾他们的餐馆，导致他们收入减少。最初联邦法官撤销这一诉讼案，但位于纽约的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在2019年进行了复审。另一个诉讼案是由哥伦比亚特区和马里兰州对川普提起的。诉讼的重点是位于华盛顿的川普酒店，不少来访问美国的他国政要和外交官青睐入住川普酒店。原告认为这个影响了华盛顿特区很多政府持有的酒店的经营情况。2020年位于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第四巡回上诉法院允许提起上诉针对川普的诉讼。第三个诉讼是国会民主党人提起的。去年最高法院已经拒绝接受该案，认为议员们缺乏对这个案上诉的合法地位。川普在当选时是美国史上最年长、最富有、从未担任过任何公职的总统。他参加竞选前是一位富有的房地产商人，拥有著名的川普酒店等多项资产。川普的顶级顾问日前对媒体表示，川普不会组建第三政党，他将致力于在2022年的国会中期选举中帮助共和党。26号彭博新闻社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2020大选中，拜登团队收到创纪录的15亿美元竞选筹款，而其中有大约 1.45 亿美元的捐款由匿名赞助者提供，这些捐款来自支持他的外部团体，远远超过了川普总统的2840万美元。在美国政治术语中，来源不明或捐款人匿名的政治捐款亦被称为 dark money 暗钱。拜登筹集到来源不明捐款亦超过了此前2012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 1.13 亿美元的暗钱捐款纪录。据彭博社报道，支持拜登的最著名基金之一美国优先行动基金是一个 Super PAC 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拜登指定这个基金作为对外支出的首选团体。该基金使用了原本捐赠给非盈利机构美国优先的2600万美元来支持拜登。这些资金的捐赠者不必透露身份。暗钱 dark money 的批评者认为，暗钱掩盖了资金的来源，选民应该知道谁在资助政治广告和竞选活动。无党派组织竞选法律中心称其为对我们民主的严重威胁。民主党人长期以来一直谴责暗钱筹款，因为他允许候选人躲避任何关于其支持来源的审查。虽然民主党人此前已经提出了打击暗钱捐款的立法，但是这些并没有阻止他们在大选过程中自己接受匿名捐款。前联邦选举委员会官员拉里·洛布尔和彭博社说，捐款人可以给 Super PAC 开出8位数的支票，联合筹款委员会可以带来高达 83.05 万美元的资金，大额捐赠者还可以通过向政治非盈利组织捐赠，将资金交给美国优先组织等 Super PAC， 从而对自己的身份进行保密。但是根据联邦法律，候选人和竞选活动被禁止与这一类团体协调支出。根据响应政治中心的数据，总的来讲，民主党在这个选举周期中收到了大约 3.26 亿美元的暗钱，比共和党收到的 1.48 亿美元多出一倍。根据响应政治中心的数据，从历史上看，保守派在暗钱捐款中占据主导地位，之前以近4:1的比例超过自由派组织，但近年来这一趋势已经开始转变。在2018年中期选举期间，自由派团体在政治广告上的暗钱支出超过了保守派团体。作为其政府改革计划的一部分， 拜登呼吁禁止某些类型的非营利组织在选举中花钱，并要求任何在联邦选举中花钱超过$10,000的团体应通知联邦选举委员会，并公开披露其捐助者。根据这样的提案，美国优先基金会可能将不得不公开捐助者的名字。日前，马云曾加入的中国顶级富豪俱乐部泰山会宣布解散。有分析认为，当局正在向民企开刀，企业家人人自危，都怕成为下一个马云。中国民营企业家1998年组成泰山会，成员包括联想柳传志、巨人史玉柱、四通段永基、百度李彦宏、万通冯仑、泛海卢志强、福星郭广昌、远大张跃、信远控股林荣强、段永平、科海陈庆镇、科瑞郑若文、斯达汪远思、横店集团徐文荣、和光商务吴力、华谊兄弟黄忠军等16人。泰山会的成员费高达$80,000，而且有个内部原则，不录音、不记录、不宣传、不请领导，因此被认为是中国最神秘的商会。马云曾经在柳传志的邀请下入会，柳传志此前向媒体披露，会员缺席活动要交请假费，第一次请假费$10,000，第二次$20,000。而马云是最喜欢请假的成员，经常请假。之后马云就退出泰山会，成立了浙商会。不过这个顶级富豪俱乐部近日突然宣布解散，引起舆论关注。据中国财经媒体报道，泰山会已经向相关组织部门完成了注销程序。有分析认为，曾经是泰山会员的马云现在被打到趴低，大佬们人人自危，担心成为下一个马云。解散泰山会是一种明哲保身的举措。新里奇基金会近期发布的报告中，研究员阿里克斯卡普里指出，在习近平掌权下，中国共产党正在紧缩对科技业的控制，并且强化科技民族主义的倡议。日前马云通过视频低调露面，阿里巴巴股价随即上涨。但几个小时后，中共央行发布新规草案，直接针对蚂蚁集团和阿里巴巴，释放蚂蚁将被分拆的信号，阿里股价再度下跌。不仅马云旗下的科技企业遭当局敲打，腾讯、京东等网络科技企业亦被波及。德国之音引述分析话，中共拿马云开刀，一方面是为了预防一年来不断强调的金融风险，另一方面显示当局对民企的管控会更加严厉。去年12月12号，中共在北京举行以晚清著名实业家彰显精神为主题的论坛，鼓吹企业家要产业兴国。中央办公厅曾引发意见，要求民营企业家听党话，跟党走，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分析人士认为，面对美国的全方位制裁，以及中共病毒疫情带来的经济困境，中共已经没钱再搞事，急需民营企业拿钱救党。金融学者司令对自由亚洲表示，如果企业家不拿钱给中共解困，就会被看成是不爱国，中共就会使出硬招，逼民营企业家就范。雪梨科技大学学者冯崇义认为，针对所谓不守规矩的民企，当局对付他们的手段会变本加厉。随着财务和债务的困难加深，中共会制造各种藉口抢劫私企。
白宫发言人释放拜登政府对华态度，耐心应对。弹劾川普，拜登将继续，但定罪机会渺茫。欧盟呼吁拜登合作起草全球规则限科技巨头权力，钉上了美国人手中的枪，想将好莱坞变中宣布。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美国总统拜登就任近一个星期，外界高度关注新政府对华态度取向。
多名新政府高层官员都相继表达对华强硬立场，为拜登仍未明确表态。在星期一25号的白宫记者会上，拜登的对华态度成为记者提问焦点。新任白宫发言人帕萨基表示，美国和中共国正处于战略竞争，批评中共国正进行伤害美国工人、削弱美国技术优势、威胁美国盟友的行为。他形容中国近年对国内越来越专制，对外则野心勃勃，正挑战美国的国家安全、繁荣和价值观。他强调美国需要以新方法应对 patience， 并同盟友、民主共和两党磋商，审视和评估如何发展和中国的关系。他又重申总统拜登认为美国应做更好的防守，包括要中国为其不公平和违法行为承担责任，并确保美国技术不会用在协助中国的军事建设。帕萨基说，中国为了取得技术优势，无所不用其极，窃取知识产权，从事商业间谍行为，强迫技术转移。总统认为需要加强防范，包括要求中国为其不公平违法行为负责，确保美国技术不会被用在中国军事建设。总统会致力确保中国企业无法滥用美国数据。另据路透社今日报道称，美国总统拜登提名的商务部长人选雷蒙多今日出席参议院听证会，他承诺采取积极行动应对中国的贸易做法。消息说，雷蒙多现为罗德岛州州长，根据路透社见到的听证会书面证词副本，雷蒙多将向参议院商务委员会表示，美国必须采取积极的贸易强化行动，对抗中国等国家伤害美国制造业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据报道说，前总统川普在位的时候，美国政府企图禁止中资企业旗下的 TikTok 和微信在美国应用程序商店上架，但始终无法如愿。但是如果提名案获得参院的确认，雷蒙多将接落这个辣手的山芋。在星期一的新闻发布会上，当被问及要求直接跳动剥离 TikTok 美国资产的现有行政命令的情况时，白宫发言人普萨基没有做出回应，但是表示他会跟进。对前总统川普的弹劾指控已被带入参议院，并在1月25号晚宣读开始对他的审判程序，但定罪的可能性似乎很少。而拜登被指责违背了寻求团结的就职承诺。据英国《泰晤士报》1月26号的报道，在递交参议院弹劾案的仪式上，高级别民主党人走过国会大厦，发表弹劾条款，指控前总统煽动叛乱。26号将有100名参议员作为陪审团宣誓，现年74岁的川普先生将获得全票，给他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回答指控。审判辩论将在2月9号开始。尚未做出传唤可证明弹劾案的主要指控的证人的决定，这些主要指控包括川普煽动了1月6号国会大厦的暴行，并试图向乔治亚州的共和党人施加压力，要求推翻拜登在该州的胜利。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不会好像去年首次川普弹劾案那样主持会议，他认为根据宪法，他无权主持前总统的弹劾案，并且他亦不想成为这次弹劾案的政治避雷针，因此主持弹劾案的工作落到了副总统贺锦丽的头上，但他似乎亦拒绝了。结果现年80岁的尼希将担任参议院临时议长一职，作为服务时间最长的民主党人，他是继副总统之后的第二人选，这个将使这个最政治的审判更具党派色彩。据美国媒体布赖特巴特新闻说，总统拜登放弃了寻求团结的就职承诺，他在25号晚上宣布前总统川普的参议院弹劾案审判必须发生，这个是他自上任以来就川普的弹劾案发表的最广泛的评论。拜登同 CAN 说，他相信如果川普任职重政六个月，结果将有所不同，但是他表示他认为不会有17位共和党参议员投票给川普定罪。布赖特巴特新闻表示，20号拜登在就职演讲中 以团结为主题，提到这个词不少于八次。然而尽管知道参议院不太可能对川普定罪，并且尽管迫切需要制定缓解武汉病毒的政策，但是现任总统拜登不仅不愿意宽容行事，而且还积极鼓励惩罚不再担任职务的前总统。泰晤士报认为，弹劾审判将阻碍拜登成为新总统想要雷厉风行地一举成功的企图。目前已有很多共和党议员和法律界人士表示，在川普卸任后再对其进行弹劾审判违反宪法。美国联邦参议员汤姆·科顿说，我想很多美国民众会觉得很奇怪，参院竟然花时间要将一个星期前已经卸任的人定罪和撤职，这个不是弹劾要做的，弹劾要将现任者从职务上拿下来。科顿说，已有越来越多共和党参议员同意其看法。参议员卢比奥亦对霍士新闻表示，他毫不犹豫地对弹劾案投下反对票。目前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参院各自拥有50席，弹劾案要想通过至少需17位共和党参议员支持，但是现在看来越来越不可能。报道说，前国会议员加贝里·吉弗斯和综艺杂志说，他2021年的目标之一是看到好莱坞的编剧和制片人利用他们的媒体平台来推动枪支管制。据综艺杂志报道说，吉弗斯2021年的优先事项之一是和好莱坞的编剧、制片人、名人和决策者建立关系，他们可以利用自己强大的平台大声反对枪支暴力，呼吁制定常规性法律，并支持当地社区提高枪支安全意识的努力。该杂志指出，吉弗斯已经开始和娱乐界接触，并希望在新的一年里面设计出更多战略性的合作方式，帮助转变文化态度，推动政策，使美国成为一个枪支安全的国家。当被具体问到他希望好莱坞在推动枪支管制方面发挥的作用时，吉弗斯说，我希望好莱坞能在枪支管制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他亦明确表示，利用好莱坞的电影导演和其他人士来推动他的控枪信息，只是他计划的一个方面。他指出，他将欢迎每一个人参与。吉弗斯看来是已经钉上美国人手中的枪了，他这个是想将好莱坞变中宣布吗？欧盟星期二呼吁乔拜登帮助起草联合规则书，以限制面书、推特等大型科技公司的权力，并打击正在蚕食西方民主国家的假新闻。据美联社报道，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星期二在德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的演讲中，呼吁拜登政府联手对抗数字世界的黑暗面，并指话，这些科技巨头是间接导致1月6号发生国会闯入事件的幕后黑手之一。冯德莱恩说，网络平台的商业模式能产生影响，并且不仅影响到自由和公平竞争，还影响到我们的民主、安全和信息质量。他表示，我们可以共同创建一本在全球范围内有效的数位经济规则书，该规则将包括数据保护、隐私规则和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去年12月，欧盟委员会提出了两项新的立法，来更好地保护消费者和他们在网上的权利，促使科技公司更好地为平台负责任，并改善竞争环境。冯德莱恩表示，我希望这些平台对其算法和工作方式保持透明，我们不能够接受对我们的民主产生深远影响的决定是由计算机程序单独做出。此外，科技巨头还必须承担执行审查制度应该承受的责任。冯德莱恩说，我们希望明确规定互联网公司要对其传播、推广和删除内容的方式负责。在本月早的时候，推特、面书等科技巨头单方面决定封锁和取消前总统川普的个人账号，引发全球政治精英的谴责。欧盟以及德国、法国、澳洲和墨西哥等国政要纷纷发声，表示这些公司对全球的政治自由构成威胁，需要对其进行更严格监管。 冯德莱恩亦指出，这个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举措，凸显科技巨头掌控监管言论的巨大权力。
希望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你身边